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言，爱你哦。
听众朋友再度说抱歉，因为本来是今天就要开始做我们的年底活动结果又挪到礼拜五了，
是
啊，因为有货没有到齐。
哎，
那我这个人就很我真的很讨厌我自己怎么讲呢，完美主义者任何一样东西没有让我看到东西有没有足够的完美，是不是我所看到的一样，我因为这一次来不及没有买样本，所以我很急着要看实际的货是不是跟我所看到的人家拿的时候那么好看，然后呢他也买了一个给我，那个我有，但是呢我定的跟我人家买给我从香港买给我的是不是一样，有没有一样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我就没有时间可以足够我再去买样本了，所以呢我就不能放心，你懂吗？
了解
啊，货还没到我就急死了，听说今天可能会到，或者是最慢明天，希望真的来得及。好啊，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我这个人很讨厌，我自己也很讨厌我自己的这个性。
这个谈不上讨厌吧，这个是保险起见嘛。
哦，因为如果这个我定的还不算，就是在我们来讲一般人来讲是不多，多了，但是在我们在做活动当然不多，我定的不多，因为不算便宜，不多，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包包不是普通的包包，真的很漂亮，我爱死了。所以今天讲良心话，我如果走得好的话，真的两三万三四万我可能会买，你知道吧，哦，我买一个来让自己
虚荣一下，
对对对，
慰劳自己一下。
我不敢讲虚荣，
慰劳自己嘛，好不好？
是好，慰劳自己，
对自己好嘛。
因为近年来我都没有买什么名牌东西，都没有
，
买的都是很便宜的。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包包我真的爱死了啊！所以呢，对不起听众朋友哈，所以慢的原因就在这里啊，所以。应该最慢明天应该会给我看到，因为他已经到台湾的仓库了，你知道吧，所以呢再等我们一下下，就是礼拜五我们就活动开始。
好，
所以听众朋友也利用礼拜五，然后你们订货的过程，我们礼拜六跟礼拜天才有足够的人来帮忙包装
，
你知道吧，全家都出动我是没办法，但是呢全家都出动来帮忙然后包装。
是。
因为每次到了这个活动的时候，真的包装的人很重要。
当然。
知道吧，
当然。
如果装包的不够好贴标贴错了，贴标就从那个电脑里面印出来。那这种贴标如果贴在货上是贴错了，那就完了，
那麻烦了，
对不对？
记错了，
所以你看，真的很忙很累。好，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后天就是我们活动的开始。
是的，
不管怎样，确定开始，
确定开始了，
确定开始。
礼拜五敲锣了。
对对对，
太好了。
好，那我今天早上真的从来没有过早上就吃香蕉。
早上吃香蕉 OK 啊？为什么？从来
没有
过，
我都是吃木瓜。
香蕉也可以啊，
对，但是我从来没吃过所以我们这个玛丽安她本人很爱吃香蕉所以她就买香蕉，今天刚好木瓜没有了，那结果她就拿来给我看说你要不要，还是现在就要吃这个苹果跟那个若梨，她苹果若梨我通常都是在差不多11点左右吃的，所以我说好吧，那今天来吃个香蕉， 哎呀，好香，好好吃哦！我从来没有，很少吃香蕉，今天吃了才感觉到，哎呀，香蕉真的很好吃。
有些人很爱吃香蕉，
我啊，我很爱吃香蕉，
真的，
我是很喜欢吃香蕉的人。香蕉本身跟香蕉口味的东西我都喜欢，
真的，
这样子啊？
对啊，
香蕉其实有很多好处，
我对对，好处太多了
啊，跟大家分享。只不过这里哦，我有看到马云刚好写的几句话，我觉得。跟香蕉有关，他说什么，如果把香蕉跟钱放在猴子的前面，猴子一定选择的是
香蕉，当然了、啊、
因为猴子不知道钱可以买香蕉，买很多的香蕉，
没有错、
好，他说在现实中，如果把钱跟健康放在你的面前、所有的人都会选择什么、选择金钱、因为太多人不知道健康可以换来更多更多的幸福，好，所以说你就没有去选择健康，而选择的是钱，有时候钱不见得能够买到健康，
当然了、
你知道吗？
当然，
所以我常常才会节目中告诉你嘛，请大家特别记住，不要把药物当食物，请你把食物当药物。
是，
有的听众朋友听不懂这一句，就打电话到公司来问，
哦，
这什么意思？我们弄得头昏脑胀，听不懂。为什么不要把药物当食物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每天一直吃药，然后呢把药当作饭再吃，你就是把药物当食物的。
是，
你要把食物当药物，不对，把食物当
药物
没有错。
所以有一句话嘛，讲说药补不如食补嘛，
补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所以呢你记住，我们的产品都是十字号，
哎，
卫福部给我们的是食品的
食品等级，
对，
天然的，
对，而不是药物，不是药字号，不是，
好，
所以你们看到我们的卫生局还是什么卫福部
食药署，
对，给我们的就是食品的食，
对，
是我们所有产品都是十字号，
对，
好，这是食物的意思哈，所以听众朋友，这样你的人生的路上才能走在什么健康跟长寿的路，
对，
这是很重要，
没错、
那你懂了哈，把食物当药物，不要把药物当食物，
对，
这样你就懂了哈，
这样就懂了，
千万不要把药当作食物，每天一直在吃药，哈，千万不要
啊，对，哎，有些人的确是这样哦，
是
每天一大把的药，然后呢也不去把它这个检视一遍。有一些药它可能重复了，或许量太多了，你应该要回医院呢，跟医生去讨论一下，让医生来整合，他帮你筛选，有一些药物可以替代的，有一些药物可以取舍的，他会帮你做一个计算，你应该相信医生的专业了，自己不要自己当医生，
很重要、好，先来听第一首歌曲好吗？
好 okay、
来，丽妍介绍一下。
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五黑宝的 Only You， 这首歌很有趣，他们在刚推出的时候啊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欢迎，可是呢各电台的 DJ 非常的喜欢，然后就开始放着就变成了大众流行歌曲，所以感谢这些 DJ， 然后也感谢所有的听众，让
包括我在内啊，我从在中华电台就已经爱死五黑宝合唱团的歌了，
哎呦，
你知道吧、真的爱死他们了，
是，
你知道除了 Only You， 等一下我再继续安排另外一首、叫做虚伪者，
可以，
好不好？
可以、
okay、
那就像听众朋友，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告白说，只有你们呢才能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就像这次讲的，让黑暗成为光亮，然后用爱填满了我们的心，
是
的, 是的、
好棒的内容，
对，这就是我们动啊，
好、okay、
来，
Only you can to make all this world seem right. Only you can to make the darkness bright. Only you
same, the magic that you do. You're my dream come true, my one and only you. Only you can make all this change in me.
这些歌给我一种回忆，这个回忆有甜也有酸。那个时候我最喜欢去日本，那一半是哈日，一半是利用哈日然后买一点那个货回来，然后卖给我干妈的这个结拜姐妹。
哦，
然后呢我就可以赚一点钱。
是很好啊，
是这样子啊，可以
很有勇气啊，
也可以安家嘛，齁让这个家庭呢过得稍许好一点。
嗯，
但是每当到日本我最喜欢去的就是快到圣诞节的时候。
嗯，
整条街我大部分都会住在新宿。
新宿很热闹啊！
哎，对，新宿的
就有点像西门町这样。
对，西口哈，从西口出来这样，我大概都是住在那里比较多。然后结果呢，哦，真的实在，整条街有三月啦，有很多的百货公司都一直在播圣诞歌曲啦。那有时候平常去也会播像这样的歌曲，就是吴黑宝的歌啦等等这样。我就觉得给我一种回忆，就是说，好像在播这些歌的时候，我正走在就是。这个日本的新宿的这个西口的那条街上面的感觉，
嗯，
就有那种感觉跟回忆，
嗯，
所以有甜也有酸，
嗯，
都有，所以回忆很多，所以就特别喜欢他们的歌曲。
其实秋姐还引导潮流啊，以前你去日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的台湾客吗？
啊，
我相信没有那么多吧。
有
像现在那么多吗？
我住在
现在是大概几百万人都往日本跑啊。
那当然现在都是有钱人，我们台湾现在真的过得不错。
不是错，现在很多没有钱的年轻人照样去日本，
那就是环境。
对，
我们当时去讨生活，
哦，
那现在他们是去享受，
去过生活。真的哎，
真的啊！再加上棒球要在那里决赛，你看看不得了，机票有多贵就有多贵，照样去，
照样去。
对，
机票可以这样涨的，
你看
五六万呢，
真的，一趟日本呢。还买不到，
天哪！
还有多少人 hold 在那里，根本去不了。
所以我很佩服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是
他们活在当下。
嗯，
我们这个老一辈的讲活在当下，实际上只要是这个环境一改变，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在当下。比如说机票钱，明明一万块的机票变成五万块，我们就不活在当下了。
是，
但年轻人现在不管哦，他只要是喜欢的事情，他就立刻去做。
刚刚你有听到雅芳打电话给我。
哦，我刚是雅芳打来。
对，
嗯，
他就在这个飞机场的这个贵宾室
啊，
在喝咖啡等着要上飞机。
嗯，
他们两位也是要到日本。
哦，
他大概不会参加看球赛，
他们他也买不到票，
买不到票，所以他们两位是要去看这个枫叶。
枫叶
赏
枫呀，好了，
要去两个礼拜。
赞，
两个礼拜，你看看，
这才是过生活。
你快要上飞机了，他都还要打个电话告诉我。
嗯，
姐，我们快上飞机了。
嗯，
所以告诉你哦，随时通电话哦。
是
哦，我在日本照样，我们都可以通电话，任何时间。你听听看，多甜呐，啊！
这个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是的
啊，真好，令人羡慕啊。
好。我们活动就在后天就要开始了听众朋友，我再度把价钱讲清楚，
是
你们才会知道说我要怎么凑。
好
凑五千现在照样三千的听众朋友有新听众，所以我呢本来应该在我们的迷迭香精油已经怎么讲，它已经调价了，我又进新的，所以 已经调价了，按照道理我是应该要调为4000块才送，因为我们是20墨的。
嗯嗯，
我没有这样子，我就是一样3000块就送。
OK，
但是呢要有条件，那就是要有我们的保养品，
任何一种。
对对对，好，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有3000的、4000的、5000的、6000的，今年不一样，也有7000的。
哦呦，
所以听众朋友，你听了你会很开心，你得到7000的这个礼物你会开心到不行。
嗯，
但是量确实不多。OK， 好，所以呢我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礼物，
哎，
光礼物就有几种你知道吧。
哇，礼物比我们在卖的
差
不多啊。
光我们讲3000的
啊，
3000的就有迷迭香
精油嘛，
跟薄荷酒，还有个茶树精油，
三种精油
都是20墨的。
对，
好，再来我们4000的呢有一样，那就是洗碗巾。
洗碗巾
来自瑞典，是不是？
是的，
瑞典嘛，哈。
哎，
好，它是怎么讲？连小孩子的奶嘴都可以洗。
哎，
哦，这么棒的一个洗碗巾。
是。
好，那这个呢？我现在记不得是几墨的哈。好，它是4000块就送。
嗯。
好，没有跟你们要条件，没有。但是我们的染发剂，
染发剂就是护发染。
对，护发染它是
洋甘菊和何首乌的。
是的，那。两个颜色，
哎，
一个深一个浅。
对，
好，那我的染法就是这样子，我的染的方式是我先把毛根用比较暗的颜色先染，让它长出来的白的那一部分先把它染过，
是
差不多停留15分钟就好了。
嗯嗯，
15分钟把白的那一节染过之后，用深色的，然后再用那个浅色的调一点深色的下去，整个头通通都染这样子。
okay，
我都用这样子染，
了解
染的方式
是
好，这是完全天然的，
是
哇，真的听众朋友都要用买的，我没有办法卖给你，我只能送，好不好？
嗯
啊，因为用买的话，我要长期在节目中做广告，
对，
太多广节目没人听，
是
真的哈，所以呢，我们是照样今年照样4000块
就送，
但是条件就是要有我们的爱迪斯所有的这个产品其中之
一，其中一种一样啊
就可以了。
嗯，好
啊，再来5000块的你都知道了，对不对？5000块的有什么？有我们的洗线凝胶，
这个
迷迭香
洗手
精华，
精华。
再来就是这个让身体
去身体异味霜、
媒体霜，
对，
去身体异味的媒体霜，
对，这些都是老班底了，
老班底啊，这500墨的。一直都是5000块送，
对，
今年我要让新的听众朋友也能理解到说，你看看会做50年的节目，原来他们你看送的东西比卖的东西还要多，
是，
好，
这是诚意，
这是我的内心的一种要给我们新的听众了解我。
而且呢，这些新的听众朋友，今年你参加我们的活动，你拿了赠品之后，你用用看，你就知道我们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赠品来糊弄你。
没有，
你用了你就知道了。
而且像我们这三样，媒体霜跟那个洗线凝胶，还有那个迷迭香
洗手精华。
500墨的，你知道我们已经送多久了？
送了超过10年了，
不止
10来年了哈。
对，所以你看一看哈。好，再来，我们还有活动性的，这个不是固定的。刚刚所讲的那些都是固定的，
是
我们有活动性的。每一个母亲节或者是年底的活动都是不一样。这不一样的东西至少都有三样哈。今年呢，有三样，这三样。真的都很棒，只是能够调整你的颈椎的，
是哦，
用充气
的
这个、哦，好棒哦！现在已经不小心就已经被订出去好多，结果一去打电话要再订，他跟我讲说需要一点时间，
要等了。
你真的，所以呢啊，我真头痛的不得了、
啊，
真的好好用。我最近你看我两只腿必须要泡脚，
哎。
让我气能
是，
我做运动的时候才不会整条腿都痛
啊，
你知道吧？走的就不好。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利用这个时间来传东西给你们。
嗯，
你有发觉吧？我都是在7点钟左右
时间、对，
传那个这歌啊
是
啊给你们。那个时间就是我在泡脚。
嗯，
我泡脚大概是泡30分钟到40分钟，
算是久了。
对，然后那个时间我就是最近。戴上了我们这个叫做调整我的颈椎的这个 怎么讲，名字是叫做充气式的，我不要讲充气式的，它绝对是充气，因为它有一个球让你拿在手上一直按一直按，它的气就会一直膨胀。
对，
那这个叫做颈椎牵气，它就会膨胀。
嗯，
你要多高它就多高。
对，
它有三层啊，好啊，有两个颜色，有咖啡色跟紫色。
嗯，
是绒布做的，
是，
但是里面有一层防潮的。
嗯，
所以呢真的棒呆了，这个实在太棒了，太有价值了，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看手机。
当然呢，
千万哦，刚刚下车才看到一个年轻人，不会超过50岁的年轻人，男生，明明就是看手机的体态，驼背。
哦、oh, okay. ，
刚刚才看到，还蛮帅的，你知道吗？
嗯，
穿着各方面都觉得很棒，结果驼背，
低头族，
一看就知道是看手机造成的。
嗯，
哇，这样体态，将来到老你就知道了。
是。
这整个身体都会，尤其从颈椎，
而且颈椎会出问题。
是，除了颈椎以外，胸腔也会啊，
都会啊，
都会。所以大家小心，哎、千万不要，一定要做牵引器啊、哦
嗯，
帮门的忙哈、哦。所以好多人都想要，所以呢，再说吧，能不能再订到？
嗯，
那也许要等哈、哦。这个就是也是我们这个我们讲今年的年底活动才有 的。
嗯，
那另外还有啦，还有这个智能。筋膜枪，
嗯，
智能筋膜枪，
这是要要加购，加价购，
加价购的，
嗯，
长得好漂亮哦，
小小的，
小小的，
但是攻强大哦，
它有六段，
六段啊、哦，
有肉有墙，有你自己调整哈、
啊哦，
真的棒呆了，
是，
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啊，真的感恩，感恩让我能够找到这样的东西，
嗯，
但是有一样东西还没到，对我们还有一个围巾，那个围巾也是美呆了，我等一下拿照片给你们看。那个围巾我爱死了OK 好啊，这个围巾很大条，而且真的质感非常棒，
也是可以拿来披
背
当披肩啊，
对啊，很保暖
啊
你有时候在沙发上看电视，你也可以拿来盖在你的
膝盖
上面、
啊、
很保暖，
不错不错，
很棒，而且最重要是花样
啊，
就是大名牌就对了，感觉就是大名牌了、嗯、就这样子哈、哦、那再来就是还没到的包包，
是，
这是我自己拥有一个，是朋友送给我、
oh,
他从香港买，
是
香港买也很贵，
嗯，
没有想到让我找到，
是
真的很棒，我非要看到他我才开始我们的活动，
嗯，好，
或已经在台湾的仓库了
OK、
啊、我们已经追踪，
嗯，
知道他已经在仓库
到了，
我们了解在仓库，已经到仓库最慢多久可以到，
嗯，
他已经告诉我们大概多久，
好，
所以应该最慢明天就到
OK、哦、
OK 好，
所以我们的活动就是正式礼拜五就开锣了，
是的
啊，
电话是27519921 27519922，是我们丽人屋门市部电话、嗯、
是的，
再来这一首也是一样，
好，
五黑宝唱的、
嗯、对，也是五黑宝的，然后叫做 The Great Pretender、
就是
Pretender， 完美的伪善者啦。
那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五黑宝很有趣的是，他们每次出的歌啊都不是第一次就爆红，都是透过第二个东西才让他们爆红、然后这首歌也是
对
这首歌也是因为有一个同名的动画，然后呢后来又有这个皇后合唱团的主唱啊来翻唱了他的歌之后呢、嗯、哎呀就又爆红了，那歌词啊有一点点的小哀伤，他在描述说一个人面对失恋的时候啊，他就是开始会有那个、悲伤五步骤吧，然后就到那个否认的那一刻，还觉得说没有，我跟我的女朋友就还是在一起，我们还是在一起，然后就展现的很像小丑一样，有没有？就啊，别人都是正常人，我是小丑，我在骗自己，然后就笑脸迎人，可是没有人可以看出，其实他内心
是
在
心酸，
对，没错。
歌名翻译为叫伪君子，
伪君子，
我觉得不是很恰当。他的内心你看不到，好，伪君子。
Oh yes, I'm the great pretender.One can tell. Oh, yes, I'm the great pretender. Adrift in a world of my own. I
I'm the great pretender. Just laughing and gay like a clown. I seem to be, but I'm not. You see, I'm wearing my heart like a crown. Still around. Too real is this feeling of make-believe. Too real when I feel what my heart can't conceal. Yes, I'm the great pretender. Just laughing and gay like a clown. Like a crown, pretending that you're still.
有
啊，刚私底下秋爱姐就跟着哼
一下下，
歌声还是可以维持不错的。
乱讲，
有啊有。
我很开心的是，听众朋友居然认同我们节目中播的西洋歌曲，他们都很喜欢。哎呀，真的这一点呢，我认为说可能是我自己独特，我自己喜欢，然后就不去考虑听众朋友喜不喜欢，一直在播。结果没想到有听众说，现在别的电台都听不到，
听不到啊，没有西洋歌曲，
别的电台听不到
节目啊，现在比较少。
尤其我们这个听众的老公，他在家里安排了一个卡拉 OK
哦，
最近一直在学唱歌，
很好啊，
哦，好棒！像这些歌你都可以学，你看 Only You 也很棒啊，
对呀，
对不对？
哎，
好，两位要跟大家聊什么？
刚刚提到猴子嘛，对不对？又提到香蕉嘛，哈，泰国中部有一个地方，有个城市哈，
嗯，
叫做猴城啊，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过哈，应该没去过。它是在泰国中部的，叫做华富里府。那猴群很多，好几千只，
嗯，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这个动物好像也是很爱护，没有去赶他们。这些猴子都是野生的，就像我们台湾猕猴一样，他会跟人要食物，
是，
然后
他会抢哦，
也会抢，
不只是有
要，你如果不给他，他会抢了啊。
是，
然后那有很多的寺庙，我们知道泰国佛教国家嘛，他们有很多的僧侣啊，会定时去喂那些猴子，
嗯，
所以猴子平常就有的吃。他就变得比较有礼貌，但是呢，在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突然你封城了嘛，然后呢都管制了，人车都不准在城市出现了，所以说猴子就饿到了，饿到之后他的野性就出来，他的攻击力就变得比较凶悍一点，比如说他会这个跑到人居住的社区，然后呢去抢人家的食物，就这样，所以说呢也造成这个百姓的困扰，还有当局的困扰，所以他们就出动一些动保人员呢，把那些猴子啊把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呢，他们盖一个笼子，盖一个笼子把他们保护起来，然后固定喂食物给他们吃。然后大概现在圈养的猴子有1600只，在外面游荡的大概有3000多只了，所以说是蛮多猴子的。那所以这个最近呢、啊，这些关在笼子里面的猴子，不知道什么原因，是食物减少了吗？还是分配不公？不知道，他们就开始越狱哦。逃狱哦，我们把它假想成说他们在笼子里面是坐监牢，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铁笼子已经年久失修，猴子很聪明，就全部集中力量团结一致，就开始摇晃这个笼子，终于把笼子给弄了、
哎、
弄破之后呢，就有大概有，
可见猴子力量
很
强的，
很大，然后大概200只猴子就跑出来了，跑出来又是在路上去抢人家的粮食了，就是这样，所以说也是造成这个当局的困扰，所以现在就是要想办法把他们抓回来，那现在已经抓回来好几十只了，然后再把它关入一个新的牢笼里面统一管理，所以说这个猴子实在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现在台湾也是一样，高雄那个寿山那边有这个很多的猕猴嘛，那边有个大学叫中山大学，
是
学生和老师经常要准备扫把，骑摩托车会带一根扫把，大家觉得奇怪，这明明是教授啊，为什么骑摩托车还后面带扫把，说要去哪里打扫，是要赚外快吗？结果后来发现不是， 他们的食物经常被猴子抢，他们呢为了要避免这个猴子啊攻击他们，他们随时要带一个扫把，带一个扫把就跟那个猴子啊去对抗。你看，所以说真的是很麻烦。但是台湾猕猴现在应该不算保育类动物，对不对？
我不太清楚，我怎么记得好像还算是。
还算是啊。
对，可是真的要注意，因为
繁殖的太多了。
然后
那你马路上都会跑出来啊。
对，
高雄那边的是真的很凶，因为我曾经在寿山动物园，然后呢，其实园方都已经大力的跟你宣导说，我们手上不要有任何食物的东西，就放包包里，因为猴子甚至有可能会攻击你的包包也不是攻击你的村庄哦，
他会翻哦。
对，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啊，手上就拿着西点盒，结果过几秒钟，突然就有一只猴子冲过来，然后把他的西点盒抓走。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大叫声，转过去啊，刚刚不是跟你说西点盒放进书包里面，你不听，然后就被猴子抢走了。
我跟你讲，猴子有多凶，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也是一样，猴子哦。我手上没有拿东西，
对，
结果他来翻我的口袋，把我的口袋像翻出来，
他是想看你有多少钱。
没有钱啊，都空的嘛。
他几乎跟人一样，
对，
你知道吗？
他手伸进去很快 哦，伸到我的口袋里面，我吓一跳，然后口袋的那一衬就被拉出来了。我说这个猴子太聪明了吧。哎呀，不过讲到这个动物啊，也有可爱的一面。有没有听人家常说一句话，叫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哦，鸡生蛋，蛋生鸡。
现场答案出来了，
哎，
大家不用再吵了。你们猜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还是应该先有鸡嘛？
先有鸡哈。那丽言，
我刚刚想说先有蛋呢。
先有蛋，
对啊，
大家都是用猜的嘛，对吧？OK， 好，夏威夷那边，2017年
跟夏威夷有关，
对，
早上
在夏威夷考古，一群教授，科学家，在夏威夷考古。然后呢，就考古出一个单细胞生物的遗迹。这个单细胞生物遗迹，他们就经过研究，发现说它这个分裂，细胞会分裂，单细胞分裂，越分裂越多，就有点像是我们怀孕、胚胎、生命在孕育的过程，就是不断的细胞分裂，不断细胞分裂，到最后变成一个人，是这样，变成一个生物，变成一个生命。所以说，他们就解开了谜题了，因为他们所发现的这个单细胞生物的遗迹，这个物体，它其实就是先有蛋的概念，然后有了这个分裂的过程之后，才会产生生命，才会成为动物。所以他们已经解谜了，
才会生蛋。
所以说呢，
先有蛋，
然后才有鸡。
哦，
是这样的啊。这个以后大家就不用为这个再争执了。
我突然觉得我猜对了，好骄傲。露出一个骄傲的微笑，
一看就是聪明的孩子。
对啊，你很聪明啊。
没有，我当下是一个直觉啦，然后但是我的直觉有点偏离了，就有点想到说，上帝当初造了一个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天堂还是什么乐园，然后可能就种种的那个万物就孕育在那边，然后我脑袋就浮现在那个乐园里面，然后就有两颗鸡蛋，我当下的脑袋就浮现这个画面，所以你问我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应该是先有蛋，因为脑袋里就出现了那两颗蛋，有点歪啊。
不会，好，还是跟听众朋友，不要嫌我啰嗦，一直讲广告，我先给你价钱，才知道怎么去搭配，好不好？
对，
我们吃的东西啊，我先介绍的是我们对眼睛有帮助的，那我们用的内容物是跟人家不一样，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好啊，所以呢我们价钱确实卖得非常便宜，60颗，连胶囊我都很讲究，胶囊都一定是吃素也可以吃的，
是
60颗，你拿去检验看看，我们里面的叶黄素绝对是足够，一颗是15毫克
，
对，它的里面的这个叫做什么？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成分，对维系血管的保护跟视神经的保护，棒得不得了。那我们的叶黄素是可以讲说是全球认证的，
是，
而且是最先研发的
专利萃取技术，
是的，里面呢真的是真正用金盏花萃取的，
对，
它是最贵的原料，在对眼睛有帮助的叶黄素，它是最贵的原料，真的，它有名字的，名字叫做弗罗拉古肉，
对，
知道，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帮眼睛可以让眼睛健康，然后最近有很多人都说干眼症，尤其是开白内障之后，
哎，
眼睛就睁不开，说有干眼症的状况很严重，然后吃的我们的 这个叶黄素，哇，效果非常棒。
是我们讲说吃两颗嘛、嗯、
对，
那上次有一个听众他就开了白内障，
嗯，
结果也是很干，
对，
不敢睁开嘛，嗯、怕光嘛，
是。
结果他就一天吃四颗，
他买回去给他妈妈吃。
是，
这个女儿真
孝，
真棒，
哎，现在很好，哦、现在保养的很好。
对，
嗯，
好，那这个呢，一天平常的保养是两颗，
两颗就够了。
好，我们两颗就30mg，、哎、就是刚好一天该吸收的量。
嗯、
那我们卖1360，
是。
1360。
那
如果是在活动当中，嗯、你如果没吃过，想买一瓶 OK， 因为搭配别的东西嘛，
其他产品嘛，
哎，对，3000、4000、5000、6000都可以嘛，
对 对, 对。
但是平常就不一样，
是
平常一定最少要两瓶，
是
因为我们光是运费就要115块，因为我们是用邮局帮我们送的、
嗯。
为什么我会用邮局呢？它是不管怎么样是政府机构嘛，
嗯，
是不是啊？
当然，
不保障，
比较放心嘛。
因为下午这两个小时，我很担心
独居者，
对。独居者可能很多，
嗯，
如果送货人常常会换人，不一样的，你都很难去过滤到底这个人啊诚不诚实，
嗯
啊，那人品如何，你不知道是不是？
嗯，
所以我真的害怕，出什么事情的话怎么办？
对呀，
对不对？他知道你是独居嘛，对不对？所以我害怕。还有就是说，怎么讲呢？连邮局帮我们送货，我都不敢用什么方式，比如说今天送。明天才收到，
嗯，
这种叫做比较在这个邮费方面呢比较便宜，
嗯，
运送费用比较便宜，
嗯，
但是他不会帮你送到楼上，
是，
你在楼上没有办法帮你送到楼上，
对，
你要自己下来拿，这是其中之一。第二次你不在，第二次再送一次等于两次，对不对？
嗯，
如果你还收不到，他就不会再帮你送，
你就自己领取喽、
嗯。你要自己到邮局去领取。
对，
这个就带给我们听众不方便，
很多困扰啊，对，不方便嘛。
所以我继续在用快捷的方式了。
嗯嗯，
快捷他会一直送，你知道吧？所以你看，我为听众朋友
设想周到。
所以新的听众，你从这一点就了解我的个性，
嗯，
你知道吧？
嗯，
因为我紧张派的，
对，
我很担心。听众发生什么事，
是
我要怎么负责，
我们要将心比心、哦、
对，然后我要听众朋友方便，老人家你如果叫一定要，如果是没有电梯你叫他怎么下去拿，
对呀、啊，
对不对，好麻烦
了，真的。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尤女士，名字叫尤女士、
嗯哦、
那1360，
是
如果单独买就两瓶，
嗯，
最少两瓶，好不好？
是的，
麻烦听众朋友，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那如果是来门路的话，我们在忠孝东路四段，嗯、也就是搜过后面有公园，叫做刘公爵
公园，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是的，
我们在5楼，好、
哎，
欢迎你们过来哦。
是的，
好，来生缘，这是
刘德华的歌曲。
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遗弃，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只是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泛起了雨季，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
此后等再来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生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翻起了日记，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健康门诊时间到了。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主题，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非常重要，所以我讲三遍。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亚东医院内科部的主任，同时也是感染科出身的医师哈，廖俊兴廖主任，来跟我们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一个主题叫做抗生素滥用以及抗药性的危机。我们现在请这个主任上线来跟我们来谈这个主题。主任你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谢谢廖主任今天百忙接受我们的访问呢。过去我们抗生素被滥用应该已经不是新了。那首先还是想请主任跟我们谈一下抗生素它的作用，以及它为什么会被滥用，以及到现在为止它滥用的程度大概是怎么样，是不是让我们大家先稍微有一个卫教的知识。
好，抗生素简单说它是在1930年代被发现的。然后那时候其实算是人类一个重大的发明，大概被列为百年内重大发明之一哦。那以前我们对细菌、对微生物都不了解，所以一旦感染了，就是靠自己的免疫力来康复。那很多时候只要得到细菌感染，以前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哦。以前的像脑膜炎，如果是细菌跑进去，你没有治疗，死亡率都是50%以上。
嗯，
所以自从有了抗生素之后，包括像肺炎啊、脑膜炎啊、心脏发炎这些的死亡率都下降的非常多。那我觉得，当大家有时候有点疑惑或者有点搞在一起的，就是说，抗生素主要是拿来杀菌的，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不是细菌感染，是发烧，抗生素不见得要用。那很多时候，早年曾经有一些医生也好，或者是民众也好，我觉得我发烧就用抗生素。
嗯，
但我们就举最近的例子来说，像 COVID-19，
嗯，
大家都知道 COVID-19 会发烧，
是。
但 COVID-19 如果没有并发细菌的肺炎，
嗯，
其实就不太需要抗生素把它加上去，
所
以它流感一样。所以其实抗生素基本上就是要在该用的时候用，就是你真的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就把它投予使用。
嗯，
那抗生素跟其他药物很大的差别是，像我们一般的什么血压药啊、糖尿病的药不会影响到环境，
对，
但是抗生素你只要一旦使用了之后，它就会改变我们身上的细菌。
嗯，
也会影响到我们排便啊、小便排出去的环境。所以抗生素简单说也不是只有人类在用，动物界很多那个畜牧业有在用抗生素，也会影响到整个环境。
嗯，
所以才会 WHO 在这十年就一直在强调，就是抗生素当用则用，然后当停则停。
嗯，
那不是说不断的使用抗生素。那在国内其实也已经进步很多了。早年在20-30年前，我们前辈那个年代，曾经很多的医疗院所，你的处方签100张处方签里面可能有一半以上都有含抗生素。
嗯，
那现在这比例都已经大幅下降了，都降到大概10%以下。不过就是民众也不会像以前就是觉得说我发烧我就要吃抗生素，现在大家稍微比较有这样的概念。
嗯，
细菌感染才吃，那如果不是细菌感染，只是别的问题或者是一般的感冒，其实就不应该说哎我要吃抗生素，这样像减少它的使用，对整个抗药性的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
是，
大概简单说是这样。
了解了解，这个抗生素啊，其实真的是对它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但是它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以这么说了哈。那这个抗生素哈、啊，我们要对它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呢？好像卫福部还有现在各大医院推一个观念，说是4不1药，对不对？就是4个不和一个药。关于这一点，主任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那其中一个他是讲到说不主动要求抗生素，应该现在很少有病人会主动要求抗生素吧？
会要了，现在不太会了。
嗯。然后另外还有说不私自购买抗生素，这一点我就比较好奇，我们在外面的药房我们可以买到抗生素吗？
理论上是不行，但是在早年其实一些药局还是会提供。
嗯，
那特别是其实我们最常会遇到的其实是尿道感染。
嗯，
因为其实尿道感染就是非常常见的细菌感染。
嗯，
那所以其实在很多的民众他自己也知道说啊，我尿道感染就吃吃抗生素这样。
嗯，
所以其实大家最常去买抗生素是这样，理论上是应该买不到，但实际上还是有管道可以买。
哦，了解。
所以这就是真实的状况。那因为以尿道感染来说，如果常使用抗生素，就会发现它的抗药性从本来第一代头孢子素应该要有效，后来又变成要吃到第三代。
嗯，
甚至我们现在有时候就会看到社区来的尿道感染，
嗯，
一定要打针才能够压得下来，已经没有口服药可以吃了。
哦，
那所以表示说也许它是诊所，也许它是药局。
嗯，
其实预防尿道感染是多喝水啊，做这些疗养的，或有结石要处理。
嗯，
如果只用抗生素，最后就会走上你只能靠打针，甚至连打针的药都有抗药性这个问题。
嗯，
对，理论上是应该，现在民众的认知我觉得比以前好很多。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说，不服用他人的抗生素，这个哦，现在应该也比较少人会这样做了吧？
对，这就是也是有一点是以前的年代，就是就健保刚开，健保有20多年嘛，刚开始的时候有时候会变成说，哎，我帮家人拿药，就是我带药回家然后给别人吃。
嗯，
那这种状况就变成说，第一个怕会遇到过敏的状况。
嗯，
那第二个就是每一个人适合的药物也不见得完全一样。
是，
对，这个应该也是比较早年的概念，因为很早年很多家里都会放很多的药袋。对对对对。那现在应该慢慢的都改变，因为现在医疗是相当的方便。
对，
所以其实如果是没有用完的药，其实都欢迎拿到医院交给药师他们去处理。啊，也不要怎么丢马桶啊，丢垃圾，
千万不要，因为会造成环境污染。
对对 对, 对。
那再来第四个是不随意停药。很多人知道说抗生素，它是为了治病，有其必要。你也可以讲说，有的时候是必要之恶，也无所谓。但是呢，你必须要经过医生处方嘛。那经过医生处方的话，他可能说，哎，我现在症状已经改善了，我医生叫我吃2个礼拜，可是我只吃了1个礼拜，那我停了，这样对不对？应该是不对啊。
这个其实有一点是要看他感染的状态。
嗯，
像有一些感染就是一定要吃很久，然后我们拿比较极端的，像肺结核。
哎，
肺结核就要吃满6个月，不然很容易会复发。
是。
那像感染，像有一些像骨头的发炎，有时候细菌跑到骨头了，
嗯，
如果你没把它吃完，它很容易就会再复发。
是。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觉得随便停药，这很多的前提是在有时候它并没有那么确定是真的细菌感染。
嗯。
那个时候其实有时候是根本就不用吃。
嗯，
那就算吃了可能只吃1-2天，然后就自己就把它停掉了。
是，
但如果是很明确的细菌感染，那个疗程就要把它完成会比较好。
对，
像我刚提的什么心内膜炎啊，或者骨髓炎啊，
嗯，
这个如果提早停药，它后面感染会再跑回来，而且有时候更难处理。所以不随便停药的重点是在，如果你是很明确的感染了以后，
嗯，
那反而要把药好好吃完。
是。所以说刚刚讲的是4步啊，我再重复一遍，其实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不主动要求抗生素，第二个不私自购买抗生素，第三个不服用他人的抗生素，第四个随意停药。那4步一药，一药是哪一药呢？就是要遵循医嘱使用抗生素。像刚刚主任所讲的那些内容，还有那些嘱咐，就代表说医生的专业，那医生叫你怎么做，你必须要遵照医生的指示嘱咐来使用抗生素，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主任？
是，没错。
OK， 好，那另外讲完了4步药，还有一个诊间三问，就是说你在个诊间里面看病的时候跟医生之间会问答嘛。那诊间三问就可能医生会问你说有没有使用什么样的药物啦，那你就必须要清楚的交代，就是说我目前我有几种病，我分别是吃了什么样的药， 那目前使用的药物有没有是抗生素的？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医生主动会问他的用意何在呢？主任，
其实应该是回到说，这个诊间稍微有点是提让民众去问医，因为就是说到底他有没有必要吃抗生素
？OK，
很多时候都是感冒，病毒感染。
OK，
那病毒感染的时候，其实呼吸道，呼吸道的感染，除非真的已经到了肺炎，否则抗生素的角色其实并不大。而且这几年的研究就发现说，就算你看到肺炎了，其实有相当高的比例也是病毒引起的，
是
拿 COVID-19 或流感。
这
时候需要的反而是抗病毒药，而不是抗细菌药物。
是。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所以第一个问就是，这个到底有没有细菌？
需
不需要用抗生素？这是第一个问题。
OK。
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真的一定要用抗生素，那这个抗生素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因为其实在我们药物的不良反应里面，抗生素其实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抗生素它毕竟是杀微生物的一些化学物品，对过敏，对像常见的疹子啊，或者吃久了有时候血小板血球会掉啦，或者这些问题，所以谁要那早年的抗生素有的会过敏，所以其实就是说要注意说，假设你真的需要抗生素，是哪一种抗生素？那再是问要吃多久？大概就这三个问题，有没有抗生素？
对，
那这个抗生素要注意什么问题？那要吃多久？
是
这三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是民众的权益了啊。所以说病患在跟医生诊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啊，这三个问题哈、这个就是四不一药，还有诊间三问了。那这个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刚刚主任有讲过，不只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有对环境都会造成一些伤害跟影响哈。但是我们要提到的是抗药性的问题，当你没有节制滥用之后，它产生的抗药性危机，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课题，是不是请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抗药性的危机到底有多严重，好不好？
好，抗药性简单说是这样，就是说人身体里面的细菌已经没有办法用简单的药物去把它清除掉了。那这最怕的是说，早年没有抗生素的年代，我们开一个刀或一个伤口，菌跑进去，就是靠免疫力的。
对，
那所以如果回到那样子的状况，假设今天每一个人身上的细菌都已经没有药物可以用，你可能光是一个伤口或是一个阑尾炎，你就会败血症到靠你自己的身体去对抗它，你没有办法使用药物去协助细菌把它控制下来。
嗯，
那目前是这样，目前其实抗药性最严重的是在那些长期卧床在安养机构的人
哦，
因为他们因为卧床就会反复的感染，反复的抗生素，所以他们身上的抗药性是最多的，
是
抗药性的细菌最多。那一般的人身上抗药性细菌理论上不会那么多，如果你不接触抗生素，但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说不要反复接触，就是这种是会慢慢累积的，累积到最后像一些癌症末期的病人卧床的人，他身上就有很多这些真的药物杀不死的细菌，那就真的会回到只剩下免疫力，那常常身体就是没办法对抗这些最后的细菌，所以估计是到2050年，全世界会死于这些抗药性细菌的人会相当的多，造成的损失也会很大。
对，
估计多的什么2000亿、3000亿都有人说，不过就是那都是出估了。
对，
那对每一个人来讲，就是能不接触。不用是不用，但该用则用。那至于说环境的影响，我们要做好的就是说，因为像我们说的，像一些比较重症的病人，我们就会加强做好我们的措施，什么洗手啊、隔离啊，让他不要有机会传出来。
是。
那至于对环境的影响，就是包括说，像畜牧业，像很多以前类的药物，有些在畜牧业会有在使用，现在都慢慢的在管制，等于把一些要救命的药，尽量保留给人类。
OK，
那在那个药商那边也是，像欧美都在鼓励这些抗作死的药物出来，不然又怕有时候可能一个癌症做了化疗或做了，然后就没有药，
对，
那真的是很可惜。
了解，所以因为有一些这个细菌呢、它已经产生抗药性了。我上次好像看到一个新闻，它报道说有好几种细菌现在都已经对 抗生素产生抗药性。那你想想看，你必须要用到后一线的抗生素，都还不见得能够把它压下来，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对。
所以说，这个抗生素就是听从医生的指示了，你能不用则不用，能要用的话就该用，还是要用。那我就要问最后一个问题了，主任，有一些病患他可能生病，他认为说我就是不要吃抗生素，我一辈子我就不要碰。那可是他的这个疾病，按照医学的一个处理程序来讲，他是必须要用抗生素。那这个时候医生怎么办？
其实我们这种都是还是会跟病人做沟通，这还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用感染的分类来说，像尿道感染，即使细菌跑到血液里面，透过尿道到血液，就算你不用抗生素，很多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是有免疫力，加上我们多喝水排尿，它过关的机会非常的高，死亡率本身就不高。但如果细菌跑到脑部或是细菌粘到心脏，那这种你如果不用抗生素，那个死亡率就是都是五成。
了解。
所以如果他选择不用，那就是开玩笑，
就自己就要去承受这个风险。
对，我们常常会跟病人或跟家属说，如果是病人拒绝，有时候当病人的神志改变了，家属我们就用。
了解了解。
有时候就只能跟家属跟病人沟通。那通常真的拒绝用抗生素的人是非常的少了，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这是科学医疗上的重大的进展。
对对，
我们遇到的困难反而是很多抗药性的细菌感染真的面临无药可用，
真的
比较困难的地方。
是是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切记切记啊，刚刚所提的四不一药还有诊间三问啊。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亚东医院内科部的主任，同时也是感染这一方面的专家廖俊兴廖主任来跟我们做这么详细的一个介绍。谢谢廖主任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拜拜。
拜拜。
好 OK， 这个他是感染科的医师出身，然后呢他现在是内科部的主任。
哇，
哎，所以说对这方面呢，不只是各大医院啦，我觉得是卫福部啊，也是一样，都在召开记者会，在强调这个抗生素的作用。
是，
像是癌症病患身体极度虚弱，你如果说他开完刀了，化疗做完了，他要回家，回家的时候呢，诶，糟糕，他像这个身体啊感染了，感染，但是呢他感染的这个细菌是抗药性的细菌，那就完了。我跟你讲死亡率就非常高了。
对，
所以说不可不慎的。
所
以平常还是回归到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的预防跟保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不要嫌我们唠叨。我们跟你讲说保养的时候你花一点小钱来买一个这个食品级的这种保养品，对你是有帮助的。
那当然，
有预防作用的。
刚刚一直强调一句话嘛，不要把药物当食物，
对，
要把食物当药物。